愿做一双把残友拉出深渊的手。彩虹。我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很普通的四口之家，17岁出来上学后，一个人开始独立生活。车祸受伤后，一直和父母一起生活。我的哥哥已经结婚，我有两个可爱的侄子。2018年我远嫁北京，现在和爱人一起生活。我来北京之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黑龙江省，只是在不同的城市上学、工作。我12岁离开哈尔滨去上学，17岁完成学业，又回到了哈尔滨，工作也一直在这里。2006年7月，在高速公路上，由于车爆胎出了意外，当时我睡着了，没有系安全带，被甩到了车外边。车祸前，我最后的印象是，我们开车上了高速，加油。等我再次醒过来，所有的手术都已经做完，已经是30多天以后了。出 ICU 的时候，我的家人，包括父母、哥哥、嫂子，都在医院里照顾我。当时翻身的时候，我一个人需要4-5个人帮忙，那个经历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。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稍微好一些了，单位的同事来探望我，我还开玩笑说没有关系，我住几个月医院，休养好身体，回去就跟他们一起继续奋战了。在医院住了50天，基本的生命特征稳定之后，我就转到了康复医院。在康复医院的时候是最惨的，我之前不知道自己要坐轮椅，还很乐观地认为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，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。但当我进入康复医院之后，看到和我一样的伙伴20多年甚至时间更久也没有康复，我一下醒了，懵了，意识防线彻底崩塌。与我情况类似的很多病友都会经历封闭、逃避的阶段。回家以后的2年多时间，我自己慢慢地去面对，去想这些问题，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，重新接纳自己的身体。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过程。其实，这不仅仅是身体的重建过程，更是心理的重建过程。既然身体已经是这种状态了，我就试着去接纳，跟自己去讲和。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合适的。我跟自己讲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一方面是时间，经历了4年多，另一方面是我有事情做了。2010年网店刚刚兴起，我们家是做大米生意的，有一些渠道，往大型超市销售大米。于是我慢慢尝试着开做大米生意的网店，虽然刚开始赚不了多少钱，但是这让我觉得我还能做一些事情，后来我就有一点儿找回自信了。2016年我通过朋友了解到了新生命生活重建训练营，我特别想参加。那个时候虽然我在帮家里做生意上的一些事情，但实际上我很少跟除了家人以外的其他人沟通交流，特别是跟有共同经历的残障伙伴的沟通几乎没有。我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脊髓损伤这个群体，也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培训。脊髓损伤后没有人告诉我回家后如何生活，如何转移，如何穿衣脱裤，如何有品质的生活等。28天集中训练后，我完全蜕变了，从半自理状态到了完全可以自理的状态，这是我很难想到的。也因为这个事情认识了我老公，开启了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我来北京之后，最早的时候是在生活重建训练营里做了一段时间的个案辅导，目前在一家公益基金会工作。从2017年5月我开始参与职业重建相关工作，主要负责的是针对全国重度肢体残障人士居家灵活就业项目，移动外呼客服。 目的是推动重度残障人士的居家灵活就业。就业途径相对单一，就业率低，就业质量不高，是残障人士在实现就业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问题。身体条件相对好一些的残障人士能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就业，但是就业质量不高，加上残障人士本身健康问题不能保证，因此工作稳定性差，风险相对较大，这让很多用工单位宁愿缴纳残保金也不愿意聘用残障人士。轻度残障人士就业已经困难，由于重度残障人士出行难，不易长时间工作，身体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等，所以重度残障人士的就业更是难上加难。而工作对于残障小伙伴来说更加重要，工作不仅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让自己的存在变得有意义，还能使自己在经济上实现独立，不依靠家人。在工作中，集体能让人有归属感，一起努力的氛围能激发人的潜力，被需要的情感需求能得到满足，在工作中能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工作还可以激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让人以坚定的信念去活好每一天。所以从工作中获得的不仅仅是酬劳，更是一种肯定，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，实现人生价值，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，让生命变得更加自信，更有尊严。残障人士的职业重建，任重而道远。现在我爱人和我一样在北京一家公益基金会工作，他主要负责无障碍的推动工作。当时我想去参加培训，打电话咨询，就问到了他。他向我介绍了机构和培训的情况，后来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交流。好多人问我，一个女孩子这样的身体状况，北京离家乡哈尔滨又那么远，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我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，到这个城市来生活？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触动，让我终于找到了我内心最想做的事情了。后来通过跟我老公进一步的接触，我发现我也想改变，想有一个新的生活，新的环境，改变自己的一些状态。在整个交往的过程中，我老公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吸引了我。他是一个很严谨很认真的人，不是说话很油会去调侃的那种人，是很正的那种男生，我比较喜欢那种感觉。我是很传统的，经过来北京工作后进一步的接触，我觉得他还可以，于是我们就尝试着去交往。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。我们交往也有一些阻碍，确切的说不是阻碍，而是父母的一些担心。毕竟是要离开熟悉的城市和生活环境，离开熟悉的家人和朋友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。作为父母，他们看不到，一定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心。而且我们俩又都是坐轮椅的人，他们担心我们俩基本的生活怎么办，做饭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，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之后怎么照顾对方等。我在家里一直就是自己拿主意，我父母很尊重我的想法和决定，我也会让他们亲眼看到我工作生活的环境，他们也了解我的性格，知道我一旦下定了决心做一件事情就不会轻易改变。我老公是理工男，属于设备控，特别喜欢钻研一些东西。我们两个人都坐轮椅，本来生活空间就比较小，有些地方我们是够不到的，于是他把手动的都设置成语音声控的。我们家的灯、窗帘、窗户、电视、空调都是语音声控的，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更加便捷了。工作伙伴，我和老公都快成工作伙伴了，工作基本上占据了我们 70% 的时间，生活太充实了，大部分假期也在工作。特别像我这种性格的人，别人经常说 看着都替你累，能不能休息一下？但我总觉得一件事情没有做完放在那里，即使出去玩也觉得不安心，所以就一定要把它完成。我们两个人因为工作等种种原因，总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，比如我们的身体。其实我希望我们能劳逸结合，把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更合理一些。因后天意外造成残障的伙伴跟先天残疾的伙伴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创伤的恢复、生活、心理和职业的重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常常会陷入情绪的深渊，特别渴望有一双手能把自己拉出来。生活重建训练营是我车祸后人生最大的转折点。现在我从事服务伤友的生活重建和职业重建相关工作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也能成为这样一双能把伤友拉出深渊的手。